弟兄姊妹，主内平安。
平安。
我们今天的经文呢，正道的经文是《撒母耳记上》13章的第一节到14节。啊，我待会儿跟你讲为什么要讲前面这一部分啊。今天正道经文是《撒母耳记上》13章1到14节。啊，第一节，扫罗登基年40岁，做以色列王2年的时候。啊，首先我们来看第一节，弟兄姊妹。大家要注意一个事情啊，就是说我们在之前讲撒母耳记上的时候，当我们讲到8到12章的时候啊，我们反复强调一个问题，就是关于立一个王是上帝所不喜悦的。我们可以去看这个使徒行传13章16节到21节哈，在使徒行传13章当中呢，圣经说哈，既灭了迦南地七族的人，就把那地分给他们为业，此后给他们设立誓师，约有450年，直到先知撒母耳的时候。后来他们求一个王，神又在便雅悯支派中基士的儿子扫罗给他们做王40年。啊，也就是说，弟兄姊妹，你去看哈，我们在今天讲十三章的时候，我们就要回顾一下。首先呢，在扫罗之前，以色列是誓师审判的时代，啊，誓师审判，祭司献祭，然后先知教导，大概有450年的时间，直到撒母耳晚年的时候，他们要求换成君王治理的时候。要说你看到这个13章1节的时候哈，他正式宣告一个时代结束了，誓师审判的时代结束了。上帝设立的啊，上帝原本的他按照他心意的那种事实审判的那种制度呢结束了，然后按照人的意思开始，就是这个君王统治的时期，啊。我们看到这个使徒行传的时候，我们可以知道扫罗做王有40年，啊，有40年的时间，而且大家注意到哈，你去看这个上一次那个撒母耳记上的12章25节，就是12章的最后一节哈，撒母耳这么说的：你们若仍然作恶，你们和你们的王必一同灭亡。我们在读撒母耳记的上的经文的时候，你要注意前后上帝说过的话哈，主要注意上帝对扫罗的预言，以及上帝对这些选扫罗做王的这些以色列人的预言啊。而且你往后看的时候哈，你这样看往后看的时候啊，你看到这个28章的时候哈，你会发现扫罗最终走向了犯罪，啊，最终呢，他甚至去啊找一个交鬼的妇人，最终呢就应验了上一章结尾25节的经文。而且你去看撒母耳记上直到31章的时候，扫罗最后和他的儿子，还有给他拿兵器的人，以及跟随他的人都怎么样？都一同死亡。啊，前面说了哈，你们要和你的王一同作恶，那么你和你们的王就一同灭亡。啊，所以说你看到这里哈，你能够看到这个时代呢，实际上是一个不讨上帝喜悦的时代。这个时代是按照人的心意啊立王的一个时代，然后这个时代扫罗掌权这40年呢。是上帝任凭以色列人的40年啊！我们在看撒母耳记上的时候，一定要从这个角度去看。然后我们来看下面哈，中文和本说，扫罗做王的时候40岁，啊，但是我告诉你哈，原文不是这样说的哈，在这里啊，弟兄姊妹，因为这个13章1节呢。那个最早的那个圣经抄本有破损，没有提到多少岁哈，但是他基本上是这个意思，就是说扫罗在他登基的时候是多少岁呢？这原文没有提到哈，但是你去看这个，因为那块好像是破损了，但是去看那个其实是译本的时候哈，因为翻译圣经的时候他们主要是参考这个马索拉，还有这个其实是译本啊，还有一个那个撒玛利亚五经，其实是译本呢。这个地方翻译的是30岁，大家注意哈，其实一本翻译的是30岁做王。后边呢说在以色列做王第2年的时候，啊，你要注意这里哈，这里， 你去对比一下撒母耳记下的五章四节，大卫登基的时候年三十岁，在位什么40年啊，去对比这个经文。所以说这第一节经文它重点强调的是什么呢？它重点强调的是扫罗在他40年的这个作王时间当中，有大事发生在他第二年，你需要注意哈。而且弟兄姊妹，从撒母耳记上13章开始，你会发现扫罗其实开始走下坡路了。我说大家注意没有哈，以色列开始走下坡路了。你会发现从13章开始，他不再像13章以前啊表现出那种谦卑，表现出那种对上帝的那种顺服。从13章以后，他开始变得越来越硬，而且他犯下了一些非常夸张的罪啊。你看这个13章第一节的时候，你就能够注意到了，扫罗他的好日子没有多长时间，从他作王的第二年开始，这里第一节就暗示我们他开始慢慢变质了，啊，我接下来往下看哈。第二节，就从以色列中拣选了3000人，2000跟随扫罗在密抹和伯特利山，1000跟随约拿丹在便雅悯的基比亚，其余的人扫罗都打发各回各家去了。大家注意，第二节原文是这样说的，他从以色列中为自己拣选了3000人。当然一定要注意这个词哈，这个词在原文的意思是他拣选这些人是为了谁啊？为了他自己。大家注意哈，这句话告诉我们，不是为了神的国，不是为了以色列的百姓，是为了他自己的王位。你看在这里开始慢慢应验撒母耳记上第8章的那个撒母耳对啊这个王的一些负面的预言啊，他必派你们为他赶车，派你们干什么啊，给他打造军田利器啊，派你们怎么样啊，供他差役。所以说弟兄们你看哈，从第二年开始，扫罗开始为自己着想了。从第二年开始，他开始打造自己的王朝。从第二年开始，他开始招兵买马，来巩固自己的统治。为的是谁呢？为的是他自己。另外，也为了他的什么儿子？你看他从13章的时候，他不但为自己啊，他实际上他3000人有2000人归他自己，另外一个人归谁啊？归约拿单。他在给自己打造一个继承人。也要说他开始呢把以色列变成他自己的家啊。2000在密抹和伯特利跟随扫罗。我们来看哈，这个密抹啊，在和本当中有时候翻译成默马是一个词哈。这个密抹在什么地方？大家注意哈，密抹在便雅悯境内，位于耶路撒冷北方拉马附近，离耶路撒冷约有16公里远。这个密抹距离下边说的要发生战争的那个加巴那个地方大概有3公里，而且这个地方是一个高山啊，大概海拔有600米。一个是在密抹，一个是在伯特利山啊。伯特利我们知道哈，伯特利山它在便雅悯边界的以法莲啊，是古代敬拜神的地方，那在那个地方一个山啊。下面说1000呢在便雅悯的基比亚跟随约拿单。他首先给自己打造了一个重兵啊，有2000人，非常精锐，先往看。然后呢他给他的儿子，就是他设想的接班人啊，约拿单，然后呢找了这么1000精锐啊，供他去差遣。这约拿单，约拿单的意思就是耶和华以赐予的意思。给约拿单在哪个地方给他配了1000人呢？在基比亚。基比亚是哪里啊？扫罗的老家啊。你看这个撒母耳记上10章26节，基比亚他的家乡，还有11章4节啊，扫罗住的基比亚。其余的百姓，他打发他们各回各自的帐篷去了。好，我们看这里哈，也就是说，弟兄姊妹，扫罗呢？在这一次征兵之前，他招来了很多人，绝对不只有3000人哈。为什么最后回去了？因为他挑选了一些啊精壮的、有能力的，就是说他感觉能给他效力的这些人啊。而且你会发现，他挑选这3000人重兵把守的地方，都在他本族和本家。大家注意哈，都是人家自己家地盘。 你在这里你能够看到扫罗的心在慢慢的变化，所以说原文说他是为自己在挑选，然后剩下那些他看着不顺眼的就打发回原地了啊。所以说你看到这一节的时候哈，弟兄姊妹你要注意，实际上从十三章的第一节开始，从十三章第二节扫罗开始打造他这个军团开始，他开始在维护创造自己的利益。第三节，约亚丹攻击加巴非利士人的防营，非利士人听见了扫罗就在遍地吹角，意思是说要是希伯来人听见。我们注意第三节哈，圣经说啊，约拿丹接下来呢就开始打仗了，约拿丹开始攻击在加巴的非利士人的驻军。我们注意这个约拿丹哈，实际上我们看撒母耳记上的时候，我们会发现扫罗越来越坏，扫罗最后也没有说什么信心什么的，但他这个儿子是和他不一样的，你需要注意哈。恰恰相反，弟兄姊妹，扫罗很多时候用人的思想，用人的那种理念，人的诡诈呢去笼络人，或者说用人的计谋呢去打造作战计划。但是这个儿子约拿丹，你会发现正如他的名字一样，耶和华所赐的，这个约拿丹是一个非常有信心的人。而且你去看这个第十四章第一节和第六节的时候，他甚至有信心啊，就带着这么几个人然后就敢去打重兵。也要说丁总，你会发现这个孩子哈，就约拿丹，你到最后的时候，在他父亲作恶的时候他没有追随他父亲，他父亲要杀大卫的时候他和大卫立约啊，所以说这个人在圣经当中是一个神所恩待的人。扫罗有私心啊，想统战以色列，想把约拿丹啊设为继承人，但是这个孩子没有这么做，这孩子没有在他父亲的恶上有份哈。你看接下来他的这些言论都是非常有信心的啊，他强调上帝的能力啊，上帝使我们得胜。然后看约亚丹在哪个地方打仗啊，在加巴这个地方，加巴呢他离基比亚大概有 6.5 公里啊。加巴对着哪里？对着密抹，就是扫罗驻扎那个地方，中间隔着一个峡谷啊，这是便雅悯境内的一个城市。这个地方呢是一个非常陡的一个小山的一个最高点啊。但接下来大家注意哈，非利士人也听见了，大家注意这里哈，这句话什么意思啊？就是说约拿丹胆敢起来攻打非利士人，这个事儿怎么样传出去了，只是一场小规模的战争啊。在这里大家注意，就是说约拿丹这个行动啊，在那个时候并没有说产生大的胜利和影响，因为胜利你会发现是十四章往后的事情，在这里只能说约拿丹比较有信心，他就上去打了。但这个事呢非利士人听见了。但接下来你注意扫罗的举动哈，你会发现扫罗这个人非常有意思，扫罗就在全地吹角。大家注意吹角是什么意思，吹角本来是召集军队作战的意思啊，但是我们在这里你会看到哈，我们来看扫罗这个人做事的方式。这里呢就相当于今天啊打开媒体的这个机器去大肆宣传啊，扫罗开始就把这个事儿开始往外传哈。传什么呢？意思说要让希伯来人听见。你会发现扫罗呢他发现啊这个事儿有他儿子攻打这个非利士人的时候，他开始在整个以色列做宣传，他希望把这个事情啊去扩大声势啊宣传出去啊。其实是一本的意思呢，这个扩大声势的意思就是希望希伯来人呢离开非利士人，然后叛变过来啊跟以色列人站在一起。所以说弟兄姊妹，你看完这一节的时候啊，你需要注意一个问题，扫罗是一个按照人的心意选出来的君王，而且从十三章开始扫罗身上这种人的东西越来越明显。你会发现哈，扫罗所采用的招数和治理国家的这种方式基本上就是周围所有国家的那种方式。第一个是什么呢？佣兵制度，注意哈，佣兵制度有战前动员， 有精英制度啊，把以色列招出来，然后选其中强壮的，选其中有能力的。而且呢，还有今天呢，有很多国家在打仗之前那种媒体的宣传造势啊，或者说为民众鼓劲儿啊，你会发现，扫罗把这些运用的非常好啊。但是呢，上帝不喜悦这些。我往下看，第四节，以色列人听见扫罗攻击非利士人的防营，又听见以色列人为非利士人所赠物，就随跟随扫罗聚在吉甲啊。我们看来看这句话哈，你说前面这个攻击防营啊，我们能理解，什么听见以色列人为非利士人所赠物啊，这怎么回事？我们来看，接下来呢，扫罗的宣传达到了非常明显的效果。我们来看一下哈，非利士人听到的宣传是什么？第一，扫罗攻击非利士人的防营。我们注意这里哈。我问一下，前面是谁在攻击非利士人？约拿单。而且前面这个攻击非利士人用的是一个那种，就是这种的叙述式。但是当他传出去的时候，用的是完成式，什么意思呢？就是我已经取得了胜利，是这个意思。你发现这种宣传非常有效哈，而且接下来呢，以色列人还听到什么？又听见以色列为非利士人所赠物。大家注意这里哈，原文不是赠物，原文是用的这个词儿。这个词儿是什么意思呢？这个词儿就是说，原文的字义就是说身上有臭味儿，让人啊见了就躲着，非常烦。什么意思呢？一方面说呢，啊，我们的国非常厉害啊，厉害了我们的国，打了胜仗。另外一方面呢，他们歧视我们，你看到没有哈？他说我们不圣洁，说我们身上臭，他们说我们是被人厌恶的。那我们这上帝的子民，那能吃下这口气吗？你看到没有哈？先是夸大战果，接着是这个利用这个民族情绪啊，或者是这种民族仇恨，煽动民族仇恨，然后就把这个民族情绪给激昂起来。你发现扫罗没有靠神的方式哈，他用的完全是，包括今天很多世界上很多国家用的这种方法，战前动员、媒体战、煽动、洗脑，用的这些。后边说百姓就被召集跟随扫罗聚在吉甲，他用的这些方式最后完全有效果了。他宣传的结果是大家慷慨激昂，群情激愤的跟随着扫罗。为什么现在？第一个是我们有能力打胜仗，扫罗你看多厉害，打了胜仗。另外一个是他今天敢歧视我们，敢侮辱我们，这口气不能咽下去。然后你会发现，当这种民族主义哈，当这种情绪被激发出来的时候，大家都非常的高昂啊，然后就啊自发的，然后聚到了吉甲。扫罗你看，第一获得了人心，第二获得了支持率啊。在哪个地方呢？哎，就刻意找到了扫罗被立为王的那个吉甲的那个地方。扫罗这样做哈，在这个地方呢把他们聚集起来，乃是为了让他们拥戴他，再次强调，你看你们选的这个王是正确的，你看我能带你们打胜仗啊，现在你们跟随我没有错误。但是哈，他们都忘了吉甲这个地方当年约书亚给以色列人行割礼的地方。在这个地方呢，上帝让他们成为自由人，把埃及为奴的羞辱从他们身上滚下去了。所以说弟兄姊妹，你看到扫罗的这种做事方式啊，包括他的这些谋略啊，从世界上学来这些谋略，包括而且你看以色列人的反应，你会发现其实以色列人很喜欢扫罗。你会发现以色列人非常喜欢扫罗，因为扫罗做事很接地气，扫罗做事非常投人所好。扫罗做事非常像周围列国的人。所以说撒母耳记八章的时候哈，撒母耳就预言了啊，圣经说你看百姓竟不听撒母耳的话，说不然我们一定要立个王治理我们，使我们像什么列国一样，有王治理我们，统领我们，为我们征战。所以说你会发现在今天呢，世界的模式搬到了以色列，世界的模式搬到教会，世界的模式呢渗透到基督教的这种圈子里。 大家要注意，这种模式是世界之子他们的模式啊，但是用在打属灵战争上没有一点用处。接下来注意看哈，十三章五节，非利士人聚集，要与以色列人征战，有车30000辆，马兵6000，步兵像海边的沙那样多，就上来在伯亚文东边的密抹安营。大家注意这里哈，第五节原文第一个字呢，这里有个连词哇我，表转折，什么意思啊？就你觉得你挺厉害，你觉得你这战前动员做得多到位，看得啪啪啪真漂亮，你觉得这个媒体宣扬，民族情绪也挑动起来了，人家比你更厉害啊！你看人家这里啊，你整了3000人啊，后来可能又跟了一些人，你看接下来哈，人家动员比你更快，有车多少啊？30000辆，有马兵多少啊？6000，原文是30000000啊，6000000，步兵像什么？海边的沙那样多，啊，直接就吓坏了。也要说这弟兄姊妹，你需要注意一个问题哈，上帝拣选以色列人，在今天上帝拣选教会立在这个世界上，不是让我们效法世界的模式，因为你打的战争啊。是属灵战争，弟兄们，你要注意了，在旧约的时候，以色列人的这些战争，跟普世的战争完全不是一回事。以色列的战争都是属灵界的战争，都是上帝与魔鬼国度之间的战争。所以说，弟兄们，你需要明白个问题：当以色列、当教会啊，向世界效法，搞这种什么？战前动员啊，什么民族主义啊，这种媒体造势的时候，你远远搞不过非利士人，你远远搞不过世界之子。你会发现人家在这方面是你的祖师爷，你连人家1/10都到不了啊！你觉得你挺厉害，你觉得这情绪高涨起来，人家早在那边啊，如同海面的沙一样在那等好了你。所以说扫罗啊，从人的眼中他是一个比较有聪明，比较会来事，而且有谋略啊，有策略的王，但是在上帝眼中他是真的是不行，他打仗的方式跟大卫差远了。你去看哈，你就看到这里，他们上到伯亚文东边的密抹安营。我来看这个伯亚文哈，伯亚文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偶像之家的意思，啊，你看到没有哈？一边是世界的军队、魔鬼的军队、偶像的军队，这边是耶和华上帝的军队。而且他们这军队直接冲了这个扫罗一开始啊，他安营的那个地方。扫罗一开始选了2000，还是精锐啊，就安在这个密抹和这个伯特利山。这个伯亚文呢，就在密抹那边。啊，你可以看一下现在啊这个军力的对比。扫罗多少人啊？有2000人在那边，再加上后来跟随的也没有多少人，但是人家那边有多少人啊？没有数了，数不过来啊。我们来看看接下来的反应。第6节，以色列百姓见自己危急窘迫，就藏在山洞、丛林、石穴、隐秘处和坑中。好，我们来看，大家注意哈，前面是以色列人听见啊，以色列人被洗脑、被煽动啊，觉得啊这个了不得了，我的国厉害，然后，哎，扫罗这么厉害，然后他歧视我们，跟他干。接下来啊，看清楚了，看见了，不是听见了，看明白了，发现跟宣传有区别。啊，后边说见自己危急，原文的意思是啊，见自己危急窘迫，在这里分为两个词。一个是危急，危急就是这个狭窄的意思，就是到了绝路。另外这个窘迫，窘迫就是被包围的意思啊，原文的意思就是除了被包围，还表示被重重的压制，被吓傻了，被压住了。接下来你会发现没有人在喊了，没有人在说厉害了，没有人在慷慨激昂了。你注意下边哈，你看中文，百姓开始藏哪里？藏起来了。藏在山洞、丛林、石穴、隐秘处和坑中。你们注意这几个词哈，大家注意中文翻译有错误的哈。 丛林的原文是荆棘的意思。有的人说啊，这个是不对，不可能是荆棘，荆棘能藏人嘛？你往下看哈，石穴，石穴什么？石穴原文就是悬崖上那个边上，就是那个悬崖边上那个最危险的地方。隐秘处是地洞的意思，后边还有一个坑。坑的意思就是当时人，坑的原文是井的意思，就是当时那个中东的地方不是热吗？人也往地下放水的地方有两米到七米深，你会发现这些地方是人待的地方吗？你躲井底里啊？什么人躲井底里啊？给你扎成马蜂窝，躲悬崖边上，一不小心摔下去，躲井里搞不会呛死，知道什么意思吧？吓得没办法躲了，最后躲在这些，他觉得我就躲井底里，他不会过来了啊！我躲坑里，已经完全吓死了，就是说。甚至吓得要躲那些不是人待的地方来保住自己的命啊，完全没有了之前那种啊慷慨激昂厉害那种东西，已经蔫了，已经完全没有了。所以说扫罗那些办法有用吗？没有用。以色列人选择这个王有用吗？没有用。以色列人的慷慨激昂民族情绪有用吗？在属灵战争上属血气的东西没有一点用处，属血气的策略没有一点用处。弟兄姊妹，你要注意哈，在这个时代，如果教会像当时的扫罗、像当时的以色列人一样，去效法世界、去效法列国，那么你一定会死得很惨。因为你玩这些东西，你玩不过世界上的人。所以说，今天很多人在面临着逼迫的教会逼迫的时候，在面临着啊所谓教会人少的时候，他用了各样的策略啊，用了各样的手段，用了各样的计谋，但是事实告诉我们，没有一点用处。最终的结果就是把教会变成世界，把你自己玩进去，把你原本所剩的那点一点点的信心都给你磨没。十三章七节，有些人过了约旦河，逃到加德和基列地。扫罗还是在吉甲，百姓都战战兢兢地跟随他。我们来看这里哈，大家要注意这里什么意思？有些希伯来人过了约旦河，逃到加德和基列地。也说有的吓得跑不掉，就往那绝路上跑，啊，往那荆棘里，那是水沟里藏。能跑呢，跑哪去了？跑约旦河东边去了。你去看看地图，这个约旦河东边和那个密蒙那个地方，那是差远了，那根本就不是一个地方。这不是打仗，这是要全面溃跑。这个加德和基列地都在约旦河的东边，他们分地分在约旦河的东边哈。啊，往下看，基列呢是一个山地啊，就是说山多，在那躲着方便啊，跑到那里去。扫罗还留在吉甲。啊，扫罗也吓得不得了。扫罗在吉甲，然后呢，弟兄们注意哈，这里是剩下的那些百姓都战战兢兢地跟随他。你一看十四章的时候，基本上他剩六百人，啊，剩下这人也不像一开始这么慷慨激昂了。一开始去的时候，哎呀，高兴得不得了，哎呀，厉害了，就现在都怎么着？你人都走光了，但是为了面，你还得再撑一下。你再不撑，一个人都没有了。啊，非常的可怜啊！你看到这个第四十三章四节的时候，这些人呢，啊，非常慷慨激昂的跟着扫罗聚在吉甲，现在基本上快走光了。第八节，扫罗照着撒母耳所定的日期等了七日，撒母耳还没有来到吉甲，百姓也离开扫罗去了。我来看这里哈，这里呢，你要回看第十章八节。在当时撒母耳告扫罗做王的时候，给他说得很清楚，这是最重要的一条命令。看这里哈，你当在我以前下到吉甲，我也必下到那里献燔祭和平安祭。谁去献？撒母耳献。你要等候什么？七日。完事了没有？等我到了那里，只是你当行的事。要说在此之前不需要做什么，你只需要等就行啊。跟他约定了。你会发现啊，扫罗在这时候已经开始动摇了。因为谁动摇了？因为百姓动摇了啊，教会人开始走光了啊，这百姓 都吓得走了，然后实际上这百姓的民意啊影响了他。第九节，扫罗说把平安祭和把燔祭和平安祭带到我这里来，扫罗就献上燔祭。啊，弟兄们，这是非常严重的哈。扫罗是祭司吗？不是。有献祭的权利吗？没有。在历代志下二十六章当中哈，你看十六节十七节，当时有一个王乌利亚啊，原本非常得上帝喜悦，就是后来就是说不知道犯什么邪乎劲儿了啊，觉得自己挺厉害，然后后来跑到店里献祭烧香，最后没拦住他啊，想拦没拦住，最后他要应献，然后他长了大麻风。最后到死啊都没有，都跟上帝的殿隔绝，这是非常严重的罪哈。弟兄姊妹，你需要明白个问题哈，扫罗是以色列的王，我在前几次讲过，大体相当于一个权力比较大的执事，但是他没有资格去接管牧师的权力、祭司的权力、献祭的权力。所以说弟兄姊妹，在这个时代你要明白哈，在这个时代哈，有很多的时候你会发现有一些没有案例牧师的人他去搬圣餐啊。这个燔祭在这里呢，首先是预表耶稣基督上十字架，还有平安祭，也相当于今天的圣餐。有很多没有案例的人他去分圣餐，还有在中国这边土地上更可恶的是有一些所谓的女长老啊、女牧师去分圣餐，这个是非常可怕的。我们来看下面第十节，刚献完燔祭，撒母耳就到了，扫罗出去迎接他，要问他好。注意哈，原文这样说的：刚献完燔祭的时候，看呐，撒母耳到了。啊，平安祭就不让他献了，啊，没平安了。我们会发现哈，撒母耳一直不来，一直不来。事实上，撒母耳他的速度掌握在上帝手中。你一旦违背命令，你一旦失去信心，你一旦在这个事上越位了，撒母耳立刻就到。原文说看呐，撒母耳到了，注意这看呐哈。扫罗更夸张啊，扫罗出去迎接他，原文是要为他祝福啊，看好了哈，多么的夸张啊，这献祭献上瘾了啊，这权力无边了，给人献完祭啊，要给撒母耳祝福，看到没有哈，真的是太夸张了。我看到有的三子教会有些女牧师、女长老居然会还给人祝福了啊！现在想想真的很可怕，啊！你发现啊，他开始一步一步的越位。这人说的很清楚，只有祭司能献祭，然后祭司给你君王祝福。哎，人家反过来了，人家献祭，人家反过来要给祭司祝福啊！十一节，撒母耳说：“你做的是什么事呢？”扫罗说：“因为我见百姓离开我散去，你也不照所定的日期来到，而且非是人聚集在密抹。”首先注意这句话，这句话非常有意思啊，就是你做的是什么事呢？什么时候有这句话？犯大罪的时候有这句话。创世纪三章十三节，耶和华神对女人说：“你做的是什么事呢？”女人说：“那蛇引诱我就吃了。”你看非常相似哈。首先你看扫罗这个人非常有意思哈，扫罗并不男人啊。扫罗在犯了大罪之后，他首先把责任推到了谁身上？百姓身上。他因为我见百姓离我散去，要说扫罗这个人呀，他在乎的不是上帝，他也不敬畏上帝，他在乎的是民意，在乎的是教会的人数，在乎的是他的王位。你去看十五章三十节，在他第二次犯大罪的时候啊，他也是这么说的。扫罗说：“我有罪了，虽然如此，求你在我百姓的长老和以色列人面前抬举我，同我回去，我好敬拜耶和华你的神。”你看他非常在乎这些人啊。然后到后来的时候啊，百姓这个妇女喊扫罗杀死千千，大卫杀死万万的时候，扫罗说只剩下王位没给他了啊。你看在撒母耳记上二章三十到三十一节的时候，当约拿丹给扫罗讲理的时候，他说耶西的儿子若在世间活着，你和你的国位必定站立不住，现在你要去打发人去把他捉拿交给我，他是该死的。也就是说扫罗这个人 到这里的时候，他完全没有了对上帝的敬畏，他眼中只有了权力，他看权力超过一切。所以说你看十三节的时候，他才会招兵买马选精兵，然后就安排了他和他儿子周围啊。最终一看百姓要离开他，就害怕了，他这是他最怕的。为什么会到这一步？因为百姓你看在立王的时候对他那种吹捧，实际上最终扩大了他的罪。既然罪推到百姓身上还没完，你也不照所定的日期来到，你看这还反咬一口，说怪你，你没有来吗？你没有来啊。人家撒母耳没说到那天我就得来，说到你在那天你等就行，你等着等着，然后我来献祭，我来教你怎么做啊。下边还有，而且非士人聚集在密抹，还有一个人有错，就是非士人有错啊，还非常像哈，跟亚当非常像啊，这是怪我啊，那个你赐我的妻子让我吃的啊，老百姓吃的。夏娃说那个夏娃说这事也怪谁？怪蛇啊，怪魔鬼啊，他引诱我就吃了。所以说你看到扫罗他堕落了，他从尊贵的位置上一步一步堕落。十二节，所以我心里说，恐怕我没有祷告耶和华，非士人下到基甲攻击我，我就勉强献上燔祭。注意这里哈，啊，他表现得非常实在。他说啊，我在想，我说啊，这个非士人现在下来攻击我，你看他说了，就是说是他们逼迫我，你不要怪我，是这些仇敌逼的我。恐怕我没有祷告耶和华，什么意思呢？就我做这事儿是因为我太属灵了，我专注于祷告。你看我经常祷告，你看打仗的事儿我在祷告。我祷告的结果就是这祭我该献。你看到今天中国有很多的这个恶人啊，在教会他说我有感动啊，我做这个事情是因为我祷告了，祷告之后上帝给我感动，你就献祭就行，你这么做就行啊。你看既表达了对上帝的敬畏，又洗脱了自己的罪行。还有后边一句啊，后边一句是这么说的，原文说我就强迫自己献上燔祭。这句话什么意思？像烈士一样说，我这一切都被逼的，我为了神的国，我为了这个以色列，我为了属灵的缘故，我逼着我自己犯了这个罪。所以说你看我为了你们啊，我连犯罪都犯了啊，我就强迫自己，我逼着自己献上燔祭。事实上你看前面他根本不是人逼的，他最后一看不行，来献。他是策略。所以说你看这个扫罗犯罪之后哈，全是洗地，通篇都是洗地，怪百姓，怪撒母耳啊，怪上帝，最后怪腓力士人，怪魔鬼，没有一丝的反省，甚至在说我这么献祭啊，我甘愿圣职，我越位是因为我敬畏神，我这样做是因为我敬畏神，我作恶是因为我敬畏神。所以说你会发现哈，你今天可以从扫罗身上去反省自己，去看到很多教会的光景，很多基督徒的光景完全跟他一样。扫罗在这个时候你会发现他已经堕落成为一个巨婴，他虽然是以色列王，但是办的那个事情是下贱无比的事情。十三节，扫罗对撒母耳对扫罗说，你做了糊涂事，没有遵守耶和华你神所吩咐你的命令，若遵守，耶和华必在以色列中坚立的王位直到永远。注意哈，原文是这样说的，原文不是说你做糊涂事了，原文的意思是你真是愚蠢。看到没有哈，这不是撒母耳的话，这是上帝让说的。上帝对扫罗的评价是愚蠢至极。注意哈，愚蠢至极。我想问一下，扫罗智商低吗？不低。扫罗不会为事吗？不低。你看扫罗之前又招兵又买马，又给自己安排兵力啊，又是搞媒体宣传，把以色列人调动的这个群慷慨激昂，按智商扫罗不蠢。但是你去看这件事，你会发现圣经当中的愚蠢与智商无关，与信不信有关。 所以说扫罗他甘愿圣旨，他越位献祭这个事情是愚蠢的。今天我可以告诉大家，没有经过案例的牧师，没有说经过按摩的人去颁圣餐是愚蠢的，女人讲道是愚蠢的，女牧师女长老今天站在台上翻圣餐给人祝福是愚蠢的。萨满说你们真是愚蠢，因为你没有遵守耶和华你的上帝所吩咐你的命令。萨满告诉扫罗啊，谁是你的上帝啊？耶和华是你的上帝，这老百姓不是你的上帝，这会众不是你的上帝。扫罗的上帝一是权力，第二个是百姓名利。扫罗的上帝就是人，扫罗的上帝就是权力，就是民意，就是人的意思。而且你会看撒母耳记上十五章十九节的时候啊，看十五章扫罗在另外人身上犯罪的时候跟这里一样，就是不听上帝的命令，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啊。在十五章二十二节撒母耳说，耶和华喜悦燔祭和平安祭，岂如喜悦人听他的话呢？听命胜于献祭，顺服胜于公羊的脂油。悖逆的罪与行邪术的罪相等，顽梗的罪与拜虚神和偶像的罪相等。你既厌弃耶和华的命令，耶和华也必厌弃你作王。上帝说的很清楚，不听命令就是悖逆，就是拜偶像。但是很搞笑的是，我在前几年见过三字里的那女长老跟着教会里的人说，你们要顺服我，因为听命胜于献祭。所以说弟兄姊妹，什么叫听命呢？首先是顺服圣经，最重要的是顺服圣经里边的原则。圣经对于教会的原则在这里表现得非常清楚，没有经过案例，没有经过差遣，你不能擅自行动，你更不可以去颁圣餐，你也更不可以去擅自行动。扫罗所犯的其实本质上就是今天的这种反圣旨反牧师啊，那种在基督教世界充斥的那种自由主义和平民宣教主义。所以说在这里的时候啊，你会发现撒母耳在骂扫罗愚蠢的时候，你要想一想扫罗的罪对应今天基督教世界的哪些罪行。很多时候我们只是看着撒母耳骂得怪痛快，但是却不知道撒母耳所说的恰恰是今天中国的教会在犯的罪啊。第八节你看这里哈，撒母耳记上十八节呢，我们再来看一下撒母耳的命令。首先那是这么说的，你当在我以前下到吉甲，我也必下到那里献燔祭和平安祭。撒母耳说他一定会来，但是用得着你来管他几点来吗？那不是你管的啊，你要等候七日，等我到了那里只是你当行的事啊。这里强调是尊重圣职啊，这个祭司的职分，尊重次序，顺服差遣，最后采取只是你讲完道之后才吩咐你去做的事情。现在若就是说如果遵守哈，耶和华必坚立你的国度在以色列中直到永远。这句话什么意思呢？事实上弟兄姊妹，你要明白个事情，很多时候我们是罪人，很多时候我们里面有软弱，我们里面有小心，很多时候你看圣经当中很多的信心，很多美好的事情，很多美好上帝的命令，你真的不能全做到。但是哈，你首先要从源头上开始，首先要从这个原则上开始。事实上弟兄姊妹，你会发现上帝对扫罗的要求其实不高，你看就是说你等，你顺服，你到了那一天该行动的时候再行动，你就可以赢。上帝说你就可以胜过仇敌。事实上什么叫愚蠢，就是说明明可以唾手可得，用今天话你躺着就可以赢，你顺服下来安静听到你就可以吃到这个灵粮，你偏偏自己要做， 啊，今天有很多这样的人，在教会里有很多这样的人，就说让你来到这儿安静听到，让你单单的顺服，你都不能做到。事实上，无论是上帝还是教会还是牧师，对会众没有别的要求，就是安静听到，领受圣餐，来到教会接受上帝的赦免，就是这些最基本的要求。其实很多时候你要明白，上帝对基督徒的要求，你去从扫罗，你去看撒母耳对扫罗命令的时候，不是很复杂的命令，不是说让你把自己孩子献上，让你去倾家荡产那种命令，只是让你去信。但是即使是这样，很多人仍然不听。而且弟兄姊妹，你需要注意哈，扫罗他做王啊，他这四十年当中吃的苦比大卫要少得多。很多时候上帝对扫罗是宽容的，你要知道，在扫罗四十年当中，我没见过上帝啊，又是降灾荒，又是狠狠的弄他。你看大卫受了多少苦，但是扫罗就是不知道感恩，就是不知道顺服，反而就像今天一样，践踏教会的这种圣旨，越位要做不该做的事情，所以说必受咒诅。十四节，现在你的王位必不长久，耶和华已经寻找一个合他心意的人，立他做百姓的君，因为你没有遵守耶和华所吩咐你的。好，我们来看哈，上面的时候呢，弟兄姊妹，你要明白一点，我们刚才讲到哈，其实在以色列中啊，这个君王的职分它是低于祭司的。君王可以在今天呢，祭司可以看作今天的牧师，君王可以看作教会的执事。也就是说在十三节当中，上帝许诺哈，就是说如果这个执事他干得好，他愿意顺服，他和他的家可以长久的服侍上帝，像大卫王一样啊。但是当你做出这样的事情的时候，你的这个职分必不长久，并且你需要注意哈，在上帝宣布他不长久的时候，上帝接着宣布要另立一人。而且弟兄姊妹，你注意一点哈，扫罗在以色列做王做了四十年，但其实从第二年开始，上帝就决定把他废了。你去看接下来圣经，从也就是说从第二年开始，上帝就决定不用他了啊。你会发现哈，这个人实际上他下场非常惨的。而且上帝呢，圣经说已经为自己寻找一个合他心意的人，不是说现找啊。又怎么，你要注意哈，就说在神的家中，在教会当中做职事、做工作、做服侍的时候，你千万不要有那种什么心理，就觉得离了我不行啊，离了我不行，离了我教会没人，离了我没人做这份工作，是不可能的。圣经的原则告诉我们，如果你悖逆，你故意干犯，那么随时有更好的人选替代你。在神的家中有的是人，上帝随便，上帝很快就能找出一个合他心意的人。无论作为牧师，还是作为执事，还是作为普通的信徒，我们永远要记住，如果故意对抗教会的秩序，如果故意作孽啊，干扰教会的秩序，上帝随时可以换人啊。耶和华立他做他子民的君，因为你没有遵守耶和华所吩咐你的。说得很严重啊。所以说弟兄姊妹，在这里的时候呢，你这个撒母耳再次强调，你为什么被废，因为你没有遵守上帝的吩咐啊。你会发现弟兄姊妹，在这里的时候哈，这一章所强调的不顺服也好，最重要的就是在撒母耳记上十章八节这里所讲的，大家一定要知道这一句，你当在我以前下到极甲，我也必到那里献燔祭和平安祭，你要等候七日，等我到了，只是你当行的事。事实上你看到这里跟今天教会的关系没有， 首先就是说来到教会聚会啊，你要早来，首先来。另外一个是什么呢？有牧师牧者在就业的时候叫献祭，在平安节今天就是带领会众认罪，给人施洗，颁布圣餐。接下来就是忍耐等候啊，然后讲道，只是你当行的事。这是这一主上讲道，讲圣经。所以说弟兄姊妹，你看到这里的时候哈，扫罗就因为这个事情被废啊。然后呢，我们再往上看，说耶和华已经为自己寻找到一个合他心意的人。我们来看这里哈，这个人在这章的时候也没还没有显出名字来啊。当然我们到后边知道是大卫。所以说弟兄姊妹，你去看撒母耳记上的时候你要注意哈，实际上撒母耳记上就是说讲到扫罗这一部分的时候，实际上在讲扫罗如何的不合上帝心意。但是讲到大卫的时候，你注意，实际上在强调大卫如何的符合了上帝的心意。实际上你接下来从这一章往后看的时候，你要反复的去对比大卫跟扫罗的区别。我再强调一点哈，本质上在上帝面前，大卫和扫罗都是罪人。而且你要注意，大卫很多时候犯下了非常重的罪行，抢人老婆，杀人丈夫啊。但是圣经称大卫为合神心意的仆人。你要注意大卫和扫罗之间的区别。扫罗很多时候在一些小事上用劲，在一些人的事上用劲，在一些人的事上用人的办法想得很周到，但大卫很多时候他在看上帝的心意。你去看大卫如何对待约会，如何去与仇敌征战，用的都是上帝的旨意里，而不是靠人的办法。所以说在这里的时候呢，弟兄姊妹，你能够看到这里啊，而且你再注意这句话哈，耶和华立他做他子民的君，因为你没有遵守耶和华所吩咐的。其实听我们这句话哈，打开这里，这个最后读经的，对，往上翻一下。你看这里，这个现在你的王位不长久，耶和华已经寻找一个合他心意的人，立他做百姓的君，因为你没有遵守耶和华所吩咐你的。大家再注意这句话，这句话在这一章当中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作用。这句话实际上表面上在指向大卫，其实在指向谁？在指向基督。第一，你的王位不长久，事实上所有人的王位都不长久。旧约所有的王是一个预表，是一个记号，来指向新的耶稣。耶稣是实体，只有耶稣的王位是长久的，而且只有耶稣在真正意义上才能够完全的说是符合上帝心意的人。然后上帝立基督做他百姓的君啊，做教会的元首，因为你没有遵守耶和华所吩咐的，而耶稣基督他行完了所有的律法。所以说这方面一方面在责备扫罗，一方面呢在引出大卫，在更重要的意义上其实是在指向基督。好，弟兄姊妹，我们今天呢就讲到十四节，因为接下来这个十五节到这个二十三节呢，我下次会给大家讲，它应该归到下一章里边，它和下一章里边讲的是一件事情。好，弟兄姊妹，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愿上帝祝福我们，我们起立祷告。亲爱的主耶稣基督，我们感谢赞美你，主，我们感谢你的恩典，也感谢你在基督里面保守我们，祝福我们，引领我们直到今日。愿主与我们同在，也愿主保守我们，扩展我们的境界，使我们的道路能够在你面前正直的行走，走得更远。愿主长久的祝福我们，使用我们，愿我们在你面前蒙恩。我们这样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